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到历代之上25到29章的导读。第25章，大卫分派亚萨、希曼和耶杜顿三个家族的后代做诗班颂赞耶和华，包括还没有出生，神就已经分别他们。前面23章5节说，共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。他们不分资历、能力或经验，这些人无论大小，为师的、为徒的，都一同撤迁，分了班次，在神面前一律平等，一起借着撤迁分为24班，每小时一班轮流歌唱，每个班12人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今天我们的侍奉是根据自己的能力、恩赐，还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呢？神给每个人的侍奉不一定是自己期望的，但我们也会像三个家族一样顺服神的安排，心甘情愿，全然摆上吗？如果我们是资深的歌唱者，撤迁或被安排成为配角，也会尽力称谢颂赞耶和华吗？第26章记录守门的可拉和俄别以东两个家族。利未人来自哥辖族的可拉家，在摩西时代因悖逆神而被神打击，但他的后裔却被神使用，担任守门的重任，保护百姓不因愚昧而招惹神的怒气。可见人的罪性虽然会遗传，但罪行却不会遗传。大卫第一次运约柜失败后，把约柜放在俄别以东家3个月，他凭着信心接待约柜，所以神赐福俄别以东，使他子孙兴旺，子孙共62人，守门的利未人共有4000人，其中有大能的壮士，善于办事的壮士，精明的谋士。守门人的岗位分配一共有24个岗位，可见守门的侍奉并不是一个简单而是紧要的职位。守门的人需要有智慧，谨慎分辨什么人可以接纳，什么人不得进出。管理圣殿两个府库的人，一个是存放圣殿物品的圣殿府库和存放圣物的圣物库库，他们管理巨大的财富，尤其需要求神帮助自己抵挡钱财的诱惑。29到32节是大卫被管理圣殿以外事务的利未人的安排。今天教会里的任何侍奉岗位，无论是站在台上讲道的，还是站在门口守门的，管理教会账目的，都一样重要，轻慢不得，同样需要一颗敬畏神的心。第27章讲大卫国度的军事安排，也和圣殿侍奉安排类似。以色列人的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12个班次，每班是24000人，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。12支派各有各的首领，享有很大的自主权，分工协同，轮流服侍，既有重任委托，也有因为对神的依靠而信任各类有罪的、能力不等的人。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和辅佐王的谋士，无论是在圣殿献祭、歌唱，还是在田野耕作、放牧，无论是在圣殿守门，还是在边境守备，每一样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建造圣殿，没有圣俗之分。神的选民人人皆侍奉神，王的国如同在地上的神国，神国和王国合一，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吗？第28章，大卫临终之前，把圣殿所预备的人都召集到耶路撒冷，在神面前做最后的嘱咐和勉励。大卫聚集众人说道，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即便是王，也同样谦卑接受神的管教和指示。在大卫的宣告中，最强调的是神的拣选。神在以色列中拣选犹大支派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大卫的父家， 在大卫的父家中拣选大卫，最后在大卫的众子中拣选所罗门作王建殿。原文五次用了拣选这个词，正如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，神主动的拣选，表明国度和圣殿都是神主动的旨意。大卫把圣灵感动所得的圣殿样式、圣殿的建筑、侍奉的人员和圣殿的器皿一一交代给众人。即便大卫做了一切的准备工作，最后语重心长交代所罗门，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无论我们人做了多少的工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仍然会一事无成。无论个人有多大的人格魅力，没有耶和华凝聚人心，人最终就会一盘散沙。对于被掳回归的百姓来说，是神主动领他们回归，主动发起重建圣殿的计划，神也必定主动坚定百姓手所做的功。第二十九章，与其说是大卫王鼓励众人和所罗门同心建神的殿，不如说作者鼓励被掳之人回归耶路撒冷，重新为耶和华建圣殿。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。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就甘心情愿献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大卫一生追求神，寻求神的心意，毕生尽力成就神的旨意。当大卫高举神的时候，神使用大卫向世人展现神永远的国度和宝座，预表基督将永远坐在宝座上统治神的国度。大卫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，就死了。人的辉煌是暂时的，但国度和圣殿的旨意却仍然继续。因为国位是神的，国度也是神的，掌管万有、推动历史的是神自己。现在在瘟疫横行、国与国斗的末世，基督徒更清楚神是历史的掌管者。这不正是神对我们当今被掳的选民殷切的呼召吗？求神的国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门。